第93集。啊，图南报志愿的时候，林工你建议报偏实用的专业。林工你有远见呢。这两年文科毕业分配确实是不如高考刚恢复的那几年了。以前历史、哲学毕业生能直接进部级单位，现在单位没那么好了。哎呀，这才几年呢，理科势头这就赶上文科了。两家亲密，黄玲开玩笑。
我还记得呀，咱刚搬家那会儿，隔壁欺负咱们，林工你二话不说你就把出水管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呢，这文化人也这么凶吗？哦，原来是校风传统啊。
文化人林武峰讲完轶事讲笑话。
图南拿到同济录取通知书那天呢，我愁了一晚上啊。啊，这将来动辄报同济好呢还是交大好呢？现在看来呀，我不用愁了。
林武峰话音刚落，隔壁王家院里传出了不堪入耳的斥骂声。庄超英对庄图南解释，是周青家，这前段时间啊，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可以落户拿上海户口了。
总算同意了，上海一直不肯松口，前段时间总算同意了子女回城啊。
包打听宋莹补充，
有条件的，一对知青只能安排一个孩子落户，孩子必须16岁以上，至少初中毕业。
周青能回上海是好事啊，怎么骂得这么难听呢？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这周青今年初二，王勇呢让他秋天就去上海爷爷奶奶家读完初中，顺便落户。他要那间小房子，周青妈妈不同意，说那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那间房一半面积是我们院的，再吵我把墙再给砌回去。我不会修铁轨，总会砌墙吧。
弄堂昏暗的路灯下已经摆满了乘凉的竹床，人们穿着睡衣怡然自得地或坐或躺，摇着蒲扇聊天或收听收音机广播。李佳和爸爸妈妈也坐在一张竹床上，妈妈正安慰李佳，
不妨事，家里又闷又挤的，睡厨房啊还不如睡外面呢，穿堂风老凉快了。
嗨，大家都睡外面，聊聊天，吃吃牛，困了就睡，挺好的。
妈妈盘腿坐着，拉着李佳的手细声细气地交谈，
你回学校吧，宿舍里住着舒服，明天爸妈去你学校看看。哎，你弟弟上高中没宿舍，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三年才能考大学。
妈妈看着李佳的脸色，小心翼翼地一再确认，
楠楠，爸妈把户口名额给了弟弟，你不生气吧？
这不是我们重男轻女呀，弟弟年龄比你小，成绩没你好，楠楠你呢，学校好，毕业前找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容易得很，这一结婚就有户口了，就能留在上海工作了。
李佳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不知道是没注意到李佳的摇头，还是不愿意承认李佳的否定，爸爸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楠楠你上大学留上海，弟弟等到了户口，这就叫软着陆。爸妈的知青朋友们都说咱家运气好呢，软着陆回了上海。
爸妈自小教你们说上海话，就是不想你们断了根。爸爸妈妈一辈子都想回上海，你们先回来，爸爸妈妈老了以后啊，也就能回来了。
李佳轻轻点了点头，脑中却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不顾危险拦在他和打手之间的身影。路灯忽明忽暗，灯泡滋滋地作响，昏黄的光晕中蛾子蚊虫飞舞盘旋。停发了两个月工资后，棉纺厂终于又发出工资了，但没了往年夏天都有的每个月1.5元的防暑降温费。曾经那象征着新潮时髦的绿军裤和消失的防暑降温费一起成为了职工们心中的隐忧。吴珊珊师范毕业，分配到了小学当老师，端上了铁饭碗。 张敏纺织职高毕业，在家待业。吴军直升棉纺厂附属中学，开学后升初一。吴建国反应过来了，上了庄家的门，借走了庄小婷的笔记和试卷。吴军把此事跟他的同学朋友们一说，巷子里其他孩子的家长如梦初醒，纷纷来庄家借一中的笔记和试卷。庄家兄妹的笔记被借走之后，邻居们退而求其次借林动辄的，一时间小院门庭若市。